那么在路加福音当中呢，你会发现好像路加福音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非常的重要。的确，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就是在圣殿当中供职的一位祭司。主耶稣基督也是被送到圣殿当中，第八天的时候行割礼的时候，被西面认出来他是弥赛亚。耶稣也会在圣殿当中呢问学，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写作的时候，就会很特别的讲到耶稣的童年，这是只有路加福音独家报道，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路加还写了后书，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开始也是在圣殿，他们在圣殿当中敬拜神的当中开始，从那里被圣灵感动，福音往外广传。所以用这个圣殿的主题呢，似乎要衬托出路加福音呢所讲述的福音信息呢，它就是延续着整个旧约圣经所传递下来上帝的应许。神的应许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被应验了。旧约一直所应许的这一位，竟然在圣殿当中被认出来了。律法里面所预言的这一位，迎接在以色列这个新的时代里面，耶稣走进了人类的历史的世界当中。那么在路加福音呢，他也很看重祷告，有七次啊，路加的独家报道讲述耶稣的祷告。第一次呢，是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其他福音书都有讲，可是只有路加福音是说，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圣灵降在他身上，这是在路加福音的3章21节。其次呢，在路加福音的5章16节，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你会发现说，好像在许许多多忙碌的步调当中，耶稣从来不会应观众要求去做些什么，他的第一个优先次序是去祷告。在6章12节，那段经文是记载着耶稣要选召门徒，那其他的福音书也有写，可是路加却特别写说，耶稣在选召门徒的前一天呢，耶稣是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他非常强调耶稣要做重大的决定，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关口的时候，他都是祷告。其次呢，在9章18节，那段经文呢，特别是记载着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这段经文呢，也是每一个福音书都会提到，等于说在那个时候门徒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路加又特别的写作，在那个时候是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所以他常常会出现一个场景，就是耶稣祷告的时候，然后发生一些事情，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然后门徒跟他之间有一些互动对话。接着是在9章28节29节，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也是一样，其他福音书都写了，可是在这段经文呢，路加又是独家报道，他是说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所以又是一个模式的记录，耶稣去祷告，然后正祷告时候如何如何，所以也是强调耶稣祷告的重要。路加福音的11章第1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所以后面就是很有名的主导文的经文了。什么时候耶稣教门徒祷告呢？是耶稣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最后呢，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准备要迎接十字架的挑战的时候，四福音书都记载着耶稣的祷告，而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路加福音当中连续讲了2次，在面对挑战危机的时刻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这是路加当中有特别的7次经文只在路加福音出现， 记载的耶稣生平当中非常重要的转捩点的时候，耶稣都会祷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祷告呢，耶稣为彼得祷告，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31到32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还有为仇敌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常常会研究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十架七言。那么十架七言呢，我们是根据四卷福音书把它通通合参起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七句话。那像这样子的阅读四福音的方法呢，我们说它是横向阅读。以在十字架上为例，好像每一卷福音书他们用四种不同的角度来讲述耶稣的生平，讲述描述耶稣的画像。可是你去留意哦，合参呢其实并不是要拼凑出所谓更完整的事实。每一个福音书讲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所不同的角度，横向阅读的时候其实更凸显出每一卷福音书它各自所要陈述的事实。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用横向阅读之后再做纵向阅读，也就是说在还原到每一个个别的福音书当中，你可以看它在上下文的文脉当中它所强调凸显出的这个信息。所以当我们读到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他的仇敌祷告，当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特别记下来这个部分，其实是整个路加福音书都非常强调主耶稣基督对祷告的看重。所以路加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耶稣对祷告的教导都是比喻的。在第十一章他提到说，祷告要情辞迫切的直求，好像一个半夜来的朋友，好，用这样的比喻来讲到说我们可以情辞迫切的直求。甚至十八章也说我们要常常祷告总不灰心，他用的比喻是说一个不义的官。在第十八章后头也会把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做对比，教导门徒应当要有的祷告而不恰当的祷告是什么样的情境。所以耶稣呢在整个路加福音当中有非常多这个关于祷告的教导以及祷告的记录。那路加福音呢还有一个特点，路加福音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那说到这儿你一定会发现，哦，怪不得使徒行传呢我们常称它做圣灵行传。圣灵的工作呢不是只有在五旬节那时候才开始，在路加的笔下呢他描述了非常多圣灵在整个福音的进展当中圣灵的角色，圣灵的工作。在主耶稣预备出来传道这段期间，主耶稣自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这段话是他在加利利的会堂当中他引用了以赛亚书来说的。那么所以耶稣的自己的事工他是描述说是靠圣灵而做。同样在这个经文呢，彼得也曾经描述，彼得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啊，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从路加福音的一开始，耶稣出来传道，这位受膏者是受圣灵的膏抹，一直到使徒行传当中来描述主耶稣基督是在圣灵的能力当中来服侍。当然你会了解整个使徒们的服侍福音的进展都是圣灵的工作。整个在路加福音当中圣灵的角色那个浓密度是非常的高。首先呢1章15节，在预言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就有提到，约翰从母腹里就要被圣灵充满。同时也说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也就是约翰的父母亲，也都被圣灵充满。同样的，这位圣灵呢也引导着老西面进入圣殿，因为圣灵启示他说在他离世之前呢就能够看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所以这位西面呢也是蒙圣灵引导 进入圣殿，认出才八天的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但耶稣自己的降生，也就是在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的当中，圣经上是说，圣灵要临到玛利亚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她。这是耶稣基督从童女怀孕生子，是圣灵感孕，也是由圣灵而来的。当主耶稣从圣灵承孕怀胎，一直到他出来服侍，就很明显的是说，是圣灵一路的引导印证。特别当主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他后来的服侍呢，也是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当门徒们要接续耶稣在世上的使命的时刻，也是提说要等在耶路撒冷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它这卷福音书当中是这么的有特色，让我们在咀嚼它的时刻真正发现说，它不只是在述说一个历史的故事，它其实是讲述耶稣基督如何成就了救赎，他所完成的救赎的恩典，那个恩典呢，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滋润，在他的当代，这许许多多的人来见证了。以下呢，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来看一看圣诞的器皿。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当中，有非常多的人物被上帝兴起，成为了圣诞的器皿。这些器皿呢，被上帝预备好，以至于带来了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这许许多的器皿被预备，你会发现都不是偶然的。首先上场的人物呢，是这一位祭司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圣殿当中来供职，这很典型的，这位撒加利亚祭司呢，他是从旧约整个的律法所沿袭下来的一个旧约的体制。所以当耶稣基督要降生之前，这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降生，是他的父亲。所以你发现施洗约翰的降生本身也是一个神迹性的降生，由天使来预告。施洗约翰的降生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有许许多多路加的笔下雷同之处。施洗约翰的降生呢，是先有天使加百列出来宣告，向撒加利亚来宣告。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呢，也是由加百列出来宣告，是向玛利亚来宣告。撒加利亚的反应以及玛利亚的反应，这很有意思哦。一老一少，一位是非常有经验的大祭司，他在圣殿当中供职，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没有子嗣，当上帝应许他要给他子嗣的时候，你会发现撒加利亚是充满了怀疑跟不信。比对起来了，玛利亚她还没有嫁人，也不可能怀孕生子。可是当圣经当中提到说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的时刻，玛利亚的反应跟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一个对比。他们都澄清了事实，一个是太老了怎么可能呢，一个是还没有嫁人怎么可能呢。可是你会发现很不同的，就是玛利亚的反应就是充满了信心的，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在这个两个相对的比较当中，凸显出当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反应啊，就是的确有时候是超越我们理性的范围。上帝做事的原则是超越理性，每次在超越理性的时候，反而让我们思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有许多是我们不能的，在这个不可能的当中，其实是要来见证上帝凡事都能。施洗约翰呢，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而耶稣基督呢，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约翰的名字以及耶稣的名字都是上帝预先起好的，都会描述说他们的出生，然后起名叫约翰，然后耶稣出生起名叫耶稣，然后不约而同的都会描述说他们出生之后第八天要受割礼。施洗约翰受割礼，然后主耶稣也受割礼，这又是依循着旧约圣经整个的体制，旧约的律法 如何在这个时代延续下来，它被成全了。旧约的律法如何预言着耶稣基督要来成全救赎，从圣殿到这两个婴孩行割礼，真正看见从旧约以来一直的应许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其次呢，施洗约翰的降生，我们会发现众人有一些特别的反应，他们要看看这孩子将来如何。那么同样，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由天使传报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有一群牧羊人有些很特别的反应，他们去敬拜耶稣。施洗约翰降生之后，撒加利亚有一段颂歌，撒加利亚颂，非常优美的一个段赞美诗。玛利亚，耶稣肉身的母亲，当她了解耶稣受圣灵感孕成胎的时刻，她有一段尊主颂。玛利亚的这一段尊主颂呢，其实跟旧约圣经当中一段哈拿之歌，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要降生之前，哈拿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还愿跟感恩的颂歌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上帝在历史当中一直在做事，上帝穿越了许许多多时空当中的不可能，上帝要成就他救恩的计划。路加要提醒我们，上帝一直在做事，上帝在耶稣那个年代他进入了人类历史，他要开始成就他所要完成的美意。在世界被造成、世界被创造、在堕落、罪恶进入世界之后，上帝一直没有停歇过。在人类似乎因为坠入了世界，许许多的灾难接踵发生，在这个无法挽回的情境当中，上帝亲自进入这个世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这个圣诞的器皿带来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有时是让我们思想哦，上帝要来拯救我们，他不是把我们变得跟他一样好，上帝不是把我们改造成变得跟他一样圣洁他才来救我们。而相对的，当耶稣要降生的时候，这所有的预备其实让我们发现，上帝是自己道成肉身，他变得跟我们一样软弱，变得跟我们一样受限制，变得跟我们一样必须从进母腹出生，他成为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有限的人，目的是他要来拯救我们。我们思想这个圣诞的器皿，上帝所用的器皿，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限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他是不折不扣的血肉之体，可是这每一个人他们愿意被上帝使用，以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透过这许许多多有限的软弱的人。不只是这许许多多我们所看到的撒加利亚、伊丽莎伯、玛利亚，其实我们还会看到耶稣其实降生在一个犹太的律法的社会当中，耶稣走进了充满了律法的世界，他被生在律法之下，然后他也遵行律法。路加铺排的所有的场景让你其实一直想起来，上帝在历史当中一直在做事，上帝从来没有遗忘过他的子民。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在那个不方便的时代，耶稣走进了这个世界，他道成肉身，不折不扣的成为一个婴孩，他逐渐的成长当中要来成就上帝所要完成的计划。所以在每一点一滴当中，在每一个环节里面，上帝都在做事，随着许许多多的圣诞的器皿来见证了上帝大能的作为，上帝细腻的安排。求主耶稣恩待，让我们的眼睛也常常被上帝开启哦，上帝现在仍然在做事，来引导我们，迎向他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所要成就的新的事情。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求告你的时刻，我们心里面真的有这样子的确据，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感谢你，在我们的有限、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的小信，都不足以拦阻你的作为。主要当我们来读到这个古时候的古老的圣诞的故事的时刻，主要让我们信心的眼目再次被你擦亮，再次被你开启，我们要看见圣诞的故事一样不停地发生在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生命深处。主啊，我们渴望迎接你， 求你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也乐意成为一个一个圣诞的器皿，迎接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要完成的美好的救恩计划，成就在我们国人同胞当中，成就在我们的社会环节里头。谢谢耶稣，你的真光已经照亮。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